汉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听众朋友们早安，我是易心。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也是我相当敬佩的一位对象，卞子康卞老师。那卞子康老师呢，除了在金融业他有相当丰富的资历，还有他的学经历也非常的完整，另外一部分他近年来潜心于推广催眠，也创办了台湾催眠协会，那担任理事长。那我们现在就欢迎卞子康老师。子康老师您好。
你好李督导，然后线上收听朋友大家好。
子康老师，其实我很好奇了，因为你过去的所有的经历尤其在企业界，其实你当到蛮多蛮高的位置，比如说是渣打银行的资深副总裁，日盛金控的副总经理，还有集团的董事会董事，
对，
甚至担任过淡江大学财经系的助理教授，
是的，
在产学的部分其实都很完整。那可是这个跟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催眠这个主题好像有一点遥远，有点距离，对对对、
哦、对对对、哎。
当初是怎么样结这个缘分，让你想要从金融业转到这个推广催眠这条路上呢？
是是。其实应该是说我在20多年前
是
就开始接触了一些身心灵的课程，
嗯，
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说其实好像不只是工作，
嗯，
好像人的内心好像有一块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在那一刻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在工作之余会去接触一些身心灵相关的课程，
嗯哼，
那是后来是在我记得那时候印象中是我在渣打银行，
嗯，
就在做副总的时候
是。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机缘哦，十几年前的时候，然后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个叫做 Morgan Dylan， 他是一个催眠的一个蛮有名的一个怎么讲历史人物
哦。Oh.
那他有一个教材
是，
那刚好他是一个英文版跟中文版的，
嗯，
我就很好奇把它下载了下来，然后去看，
嗯哼，
然后那个时候是有点像是自学自修、
OK，
那时候觉得很有趣，哎，催眠好像跟我所想象中的好像不大一样，
嗯，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好奇
，OK。
那后来就是隔了几年之后呢，有一个是我博士班的一个同学，
嗯哼，
他就跟我说，哎，那个 Charles， 他说我英文名叫 Charles 嘛，
uh-huh.
那他跟我说，哎，我现在最近想去学催眠哦，
uh-huh.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学？
哦、uh-huh. ，
那当时我没有答应他，
你会觉得说催眠是什么东西
的？对，那时候其实对催眠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熟悉
啊、哦。Uh-huh.
那我想说，我那时候在金融业嘛，做那么好，那我干嘛要去学个催眠呢？啊、
uh-huh. 哦。
那后来就是他跑去学了，
是。
那学完之后，他就有一次再隔了一阵子之后，他过来找我，
嗯，
他就兴致勃勃跟我说：“哎，我跟你说，这个催眠好神奇哦。”
哦
吼，我说怎么个神奇法？他说我帮有一个个案了、哦、做催眠，
哦，
就带领他去看他的前世，
哦，
结果是一个女生，就那个女生呢，她前世回到了一个。好像1900几年啊，在那个日本的一个海哦、啊，他是做空服员的。
OK，
然后坠机死亡。
哦、uh-huh. ，
然后结束之后呢，那个女生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啊。
嗯、
然后他就告诉他说，他是在什么哪一年，在哪个航空，他叫什么名字
啊？ Uh-huh.
就去 Google 之后呢，发现
真的
有这个人。
哇哦，好神奇！
哇，好神奇哦。那我也想去学。
被他说动了这样。
对，当初其实是因为好奇而去学的。
Uh-huh.
那后来去学之后发现，哎，好像也跟前世无关，
嗯，
反而是跟心理的层次更有关。
对，没错，没错、
哦。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哇，就觉得催眠是一个水很深的一个领域，
嗯，
所以开始我在台湾找了两位老师学习、
嗯，
那后来我还专程跑去美国跟一个在那个 Louisville 的那个大学哦、
嗯，
他是一个心理学教授、
嗯，
那他是教催眠教了30-40年的一个老先生，
嗯，
那我就跟他去学一些临床性的一些催眠
，OK，、嗯、
那他又结合一些像。心理学啦医学相关的一些知识
是
结合的一个催眠
嗯、
啊、所以当初就是开始去美国去找一些不同的老师去学习、嗯、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发现哇催眠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OK、
啊、所以是因为这样一个缘起所以就不知不觉后来就从金融业转到了做催眠这个领域了
哦所以在金融业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啦、嗯、就是其实就接触了身心灵的课程
是的
然后后来又接触催眠嘛哈
对
那催眠可能越做越有兴趣
嗯
所以退休之后就已经开始从事这个专业
是是
那到目前大概 多少年了？在催眠、
如果说是专职，就是说从我从金融业退职下来啊、哦，
是
专职全职的话，它差不多是六年多，快七年的时间。
嗯，
但在这个之前，我就开始会陆陆续续去接一些小型的课程来做。
OK，
对，
好，所以讲到催眠哈、哦，就我想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了哈、哦。平常的问法就是什么叫做催眠？好、那在进步一点点，就是对催眠多一点了解，会觉得说，那催眠的原理是什么？那催眠对人会造成什么影响？好，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些这个催眠秀，好像手指一弹，然后人就变成狗了，这样
对对，
会不会被人家控制？好、或者说很多人其实个案有些来找我啊，因为我有学过催眠嘛，哈，他们就会跟我说，李老师，那某一段记忆对我来讲很痛苦。可不可以把它消除掉？
对、
甚至有些人是会说，那像刚刚子刚老师也提到，有没有办法回溯到前世？是不是我这辈子有一些恩恩怨怨啊，是跟前世有关、回到前世去看，去消除掉？那对于这些，对于催眠的这些疑问，那子刚老师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首先我想先厘清一下什么是催眠啊、
uh-huh,
因为我发现好像台湾很多人对催眠就是有些
误
解啊、
对对，
好像大家都以为说催眠是一个在舞台上面，就是催眠师弹一个手指、然后这个人就变成一个变成一只什么小动物，
对 对, 对，
开始会学狗叫、学猫叫啊、那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比较是属于叫做表演好，那他那个就算是一个我们叫舞台催眠，他本身跟我们所认知的催眠其实是有点落差的。
OK，
那我们讲的催眠其实是比较偏向于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人的一个潜意识的一个转换又或者是一个疗愈的一个方向。
OK，
好，那但是在催眠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是完全清醒的。我会这样说，就是说人在催眠的状态之下，它会有两个明显的一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它就是完全的身体是放松的、
好 okay,
外在的部分放松的、那内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专注力是极度的集中的、所以这两个现象它就是一个形成了一个叫做催眠现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去带领它去深入到他的内在的潜意识，那潜意识我们就可以去发掘，包含他的过去，就像刚刚李督导所说，可能是过去从小到大，可能有些经历啊，造成他现在目前的一些行为，或他现在的一些情绪等等一些反应，
okay,
那我们去做一些调整，
是
好。那刚刚有提到说，那催眠是不是跟前世回溯有关，对不对？
对对对，
好像很多人也会把它贴一个标签啊，好像催眠就等于前世回溯，其实也不完全是啊。我只会说前世回溯呢，它是一个催眠的其中的一个小的技术。
Okay.
通常我们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怪力乱神。我们会怎么样来做？我举一个例子啊。
OK。
就比方说，有可能我们有个案来到催眠室这个前面，
是，
然后他可能有一些创伤的经历。
嗯。
那这个创伤经历呢，我们可能用一些不同的催眠的手法去协助他。可是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极好的效果。
OK，
比方说对方可能会有一些抗拒，或者是有一些强迫性的一些遗忘的一些症状，那这时候我们无法处理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借助比方说叫前世回溯这个方式，那他就有可能会带领他去所谓的前世，那去的那个前世，那前世很多事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就带领他去一个类似的一个环境。这样子一个前世，然后协助他在那个环境之下，等于说用一个第三人称的方式，去经历所有的过程，然后一一去克服
，OK，
然后最后取得一个心理的平衡，那这个平衡就可以把他带回来，成为他现在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协助他去做一个转换
，OK，
好，所以所以催眠它其实是非常的广泛哦。其实像昨天我刚刚好跟一个就是我们的学生，刚好他是牙医哦，他也是在分享，他说好像一开始他来学催眠，原本是为了好像就是帮牙医的那个病患止痛，以及说帮他们做好，因为有些人怕看牙医嘛，看牙齿的时候心里会紧张，
对，
好，会呼吸会困难、那还有就是那个有些手术之后他的伤口的恢复速度会变慢，那这些他就是用在他的牙医的这个实际的应用上面，用催眠去使用它，但是他学完催眠之后发现其实不止这些，原来还可以帮助他在小时候的这些种种的经历啊、去做一些调整。
OK，
因为他以为那些东西都过去了，但是想不到就是说原来在他生活当中其实一直不断的影响他，造成比方说他很容易有紧张，高要求高标准，低自信，这一类的，那他就可以用催眠的方式去做一些调整，他可以帮自己做自我催眠，也可以帮助他人去做个自我，帮助他人去做个催眠，去改善刚刚所讲的以上这相关的一些问题。
是
啊，所以我会说什么是催眠呢？它其实是在我们生活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所以包含说我们的学习，
是
包含说我们的记忆，包含说我们可能内在的一些未尽事宜的处理，或者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增强自己的信心，可能未来有一个考试我担心会考不过，这些催眠都可以深入我们的潜意识，去协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好更棒的一个人。
我想刚刚子康老师讲的非常的精辟了哈，我这边也提出一个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就是说有很多个案或学生会问我了哈，就是说，哎，到底催眠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学的原理了哈？
是。
那通常我就会跟他讲说，其实因为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想法和行为是透过意识层面去进行的。
是的。
那可是，在意识层面里面，我们可能容易有一些比较扭曲的经验，或者是说过去的一些跟人家不愉快的一些情节哈，会限制了我们到一个比较有效率的哈，或者说比较健康的一种方式去回应这些事情哈。那在催眠状态之下，应该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意识层面的这个干扰把它降低，
是的，
那我们进入到潜意识里面去处理，好像有一些困扰啦、纠结，在潜意识里面我们透过意识比较难去达到的层次，
没错，
直接在潜意识里面去处理它。
是的，是的，你读到这个补充非常的精辟，
没有没有，是
一点都没有错，就是因为意识其实是会干扰的，那我们意识会把我们潜意识一些东西给盖过去，
对对，
但是通常都是潜意识会赢出，
对，其实潜意识是最原初的一个东西嘛，
是的，它就等于有点被压抑住了，
对，然后刚刚讲到说前世了哈，
对，
那我自己也有一个经验是说，这个个案想要处理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哈，那其实前世就像刚刚子康老师讲，它是一种方法而已哈，它是一种技术，我会跟我的个案在讨论哈，如果说他提出来说他要做前世的回溯或催眠，我就会问他说，那你相不相信有前世？
对，
对不对？
对，要相信才可以，
对，他要相信，其实我们是站在一个中立客观的立场，
是的，
我们不会强迫他要接受所谓的前世这个观念，那这个个案他先相信了前世，这件事情，那我其实我们站在治疗者的立场，我们不用去驳斥他嘛，
对，
我们就接受了 OK， 好，那你相信有前世，那你想要借由这个回溯前世去处理什么样的问题？那就说他想要看看到底他前世跟妈妈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
情节，哎，
对，恩怨啊，或谁欠谁之类的哈。因为结果他进入了一个他大概是中世纪的一个欧洲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在那一世里面，其实妈妈帮他付出了非常多，甚至后来帮他牺牲了生命。所以他回到了这一世，那在讨论的时候他就释怀了，他好像在这一世里面他必须要还他妈妈很多的东西，因为在前世因为欠他太多，
对对，
好像经过这样的过程，其实我们也可以跟个案达到一个就像刚刚子康老师说的，他内在的一些处理，给他一些新的经验，
是
让他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或眼光，
是的，
来看现在的问题，
是的，一点都没有错，就是我们会说前世假设，
是
他是真的有前世的话那他就很多事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所以通常我们会讲说前世回溯都是一个目的性，可能是我们目的是想让他创造个新的经验，
对 对, 对，
或是改变他的一个想法或认知，
那
他经由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他的想法改变了，比方说像刚刚李督导讲的是对妈妈的看法不同了，觉得说哇，原来妈妈曾经为我付出过，
对对对
那我现在有什么好抱怨的，那这个我们的目的就达成了嘛，
对对对，
是的是的，
他的情绪困扰其实就降低很多了，
对对
对，刚刚在讨论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会慢慢的感觉到说，哎，催眠真的有一些它的有力量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关于催眠的一些误解，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去化解它，
是的，
那接下来想再跟子康老师讨论的是说， 通常我们可以用催眠来处理什么样的议题？譬如说是忧郁症啦，或恐慌症，那会使用哪些技术去引导他呢？
是。催眠其实应用的层次非常多哦，但是因为有碍于就是说台湾的一些医疗法规，所以催眠师现在目前没有办法去就是对外是说有个治疗的效果。
OK，
那我们是比较偏向于把自己定位在叫做辅助疗愈
啊，辅助
辅助的疗愈，也就是说像刚刚李督导讲其中一块哦，比方说针对于身心科相关的精神相关的哦，
是
比方说像是忧郁恐慌焦虑等等，
对，
其实催眠在国外有非常广泛的一个运用，那包含说像是一些文献啊或是研究报告都有一些相关的探讨，就是发现说催眠在这个辅助的领域哦，它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那实际面来讲，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我举例
是
比方说像过去其实我可能有跟一些精神科医师有在合作，那他们可能有一些病患，比方说可能忧郁症十年了，那吃药吃很久嘛，吃不好，好，但是他药物还本身来讲还是有些好处，就是他可以控制他的病情不会再恶化，
就维持他情绪在一个稳定，
对，维持一个情绪在某一个程度，
对，
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来讲呢，他还是会想寻求一些可以完全可以更好的一个方式，
就治本了，
对，可以想治本嘛，
对，不要治标而已，
对，那就是药物只是让我们的大脑比方说像有一些分泌会有些不太一样，
对，
那它就会有些帮助的，但是我们心因性的一些问题，心里面可能卡住了一些情节没有被解开，
是，
好，那可能精神科医师就会把它转介到我们这边来去做一个催眠。
OK，
那我们在进行的方式会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一样会一开始会跟个案去做一些咨询，好，去了解一下他整个的过程，就说他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引起的，以及他现在目前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什么样一些情绪，我们去理解。
OK，
那在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用结合心理学的很多一些手法来进行催眠。举例
是
我们可能会用，比方说像是认知行为疗法的这个系统解明法，带领他去看一些不同的画面，让他去对于这个过去的一些让他感受忧郁的这些记忆啊，它不会那么的强烈。
OK，
那它慢慢的也会在过程当中，有可能我们也会使用一些认知的一些调整。那让他对于说这个事件的看法，就像刚刚李督导所说，对妈妈的，对不对？那个情节放不下。
对对对。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方式，可能有一些像空椅的技术啊。在催眠的过程当中，跟他的妈妈或跟他小时候的妈妈
，OK，
去有了一个完整的对话。那这段对话完结束之后呢，他就，好奇怪，明明是一个。在催眠过程当中好像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是怎么那个情绪的反应啊那么真实，
对对
然后他就真的会变成好像真的经历这样一段事情，
对 对， 对，
结果不知不觉就慢慢的真的调整变好了
呀。OK，
所以我们这个过程我们发现说其实在其中一块领域就是在精神相关或身心相关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应用，
是，
那像刚刚讲的像恐慌啦焦虑甚至于像心因性的其实问题还蛮多的嘛，不止这些，包含说像是人格性的一些问题也包含说像行为上面的一些问题
OK，
好，比方说像有些是成瘾性，
对对，
我遇到过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不只是喝酒抽烟那么简单，他的成瘾性可能是想偷看女生
对，
或者是甚至于性成瘾，
对对，
那这些他很痛苦啊，你知道他其实是内在矛盾的，他又想克制但他又不想克制，
对，而且成瘾性的这些行为问题就一般的心理治疗的方式口语治疗的方式其实很难去处理，
很难很难，对对 对， 对，那它有包含说一个叫做依赖性那另外一个叫做成瘾性，
对，
那这两块有点不大一样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两块东西去做一个下手好，那我曾经遇到过比较夸张一点的是一位精神科医师
本身
他被他的太太带过来来叫我帮他做催眠因为他有一个赌博成瘾那他赌了输了一开始第一次输了几百万家里帮他负担付清了第二次输了几千万那这些就是一个我们实际上在催眠真实去运用到，就是说我们有真的是有去一步一步的去调整他，可能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之后他慢慢的开始去调整他内在的一些心因的问题
OK
那心理的问题解决之后他的外在的这些说话
是
行为他呈现的情绪他的想法 开始就产生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嗯哼，
好，
我觉得刚刚子刚老师点到，就比如说成瘾的行为，好，那刚刚我也补充说，在一般的口语方式的心理治疗方式就很难去处理了。嗯，那我想多听帮听众朋友多问，然后就是子刚老师在处理这种成瘾性行为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依赖性或成瘾性，
是
大概会用什么样的技巧去处理呢？
好，一般来讲成瘾性我们会有好几种方式啊。
是，
一个系列我们就是针对于就是做行为疗法。
嗯，
就是他在比方说我们在催眠的时候有可能会去用一个想象力终止。就是我可以控管，我可以克制我自己，在这行为上面来讲可以喊停。但是这个东西的它的效果其实很有限。好，又或者是我们也会用一个叫做制约，制约的方式，就是让他比方说他想要去赌博，或是他想要去 shopping 购物的时候，他马上会连接到一个很不舒服的体验。
对对 ，OK。
好，等于说我们去做一个制约啊，它是一个惩罚性的制约，
叫我们叫嫌恶性的刺激，
对，嫌恶性的制约啊。
对对。
那这些，但是这个东西它是从行为疗法去下手，
对啊，
但它不是从内在的方式去。着手，
对对对。
那如果说我们是要从内在的话，有另外一个方向。
嗯，
那因为他的内在方向有可能是他从小到大他我们会称之为叫做满足感。好，他的那个满足感一般来讲成瘾性高的人他在满足感上面来讲他是没有办法获得的。
嗯，
也就是他可能在工作领域或是家庭领域各方面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
对，就是他不管再怎么样获得外在的所谓的成就，他内在的那个空虚
他没有办法。
对
对，那个 没有办法被满足感是从何而来呢？有可能是我们从认知学派的讲法，
是
他的想法嘛。
嗯，
他再好的成就他就算当上了医生他还是觉得他不够。
嗯，
好，那这个可能是他认知的一个想法。
Yeah.
但是从情感面来讲可能又不一样。
uh-huh.
因为他有可能他在小时候他接触了一些事件吧。
uh-huh.
好，那个事件造就了他有一些情绪是没有办法被表达出来的。
Okay.
那有可能我们就需要去找寻有点类似像是弗洛伊的一个精神分析啊，或是心理动力取向方式，去帮他找寻到他的最根本的那个第一次。
嗯，
因为那个第一次就是说有可能或许在小时候五岁的时候，
嗯，
那个记忆已经被隐藏的，
对，已经被埋在很深的地方，
很深的地方。那我们有一些方式去把它挖出来。
嗯哼，
而挖出来的方式通常就不会用思考的方式，
对对，
会用情绪去带领。
嗯，
通常催眠最厉害的地方，我觉得它就是厉害，是它会利用两个东西，一个叫情绪，
嗯哼，
另外一个叫做感受
，OK，
感官的感受啊，比方说五感的感受。这个东西我可以再多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哦，举个例子，
嗯，
比方说有一个孩子，
是
他小时候可能是在七岁大的时候，
嗯，
妈妈带他上街
，OK，
然后上街的时候呢，他突然讲了一句话，被他妈妈打一巴掌，打两巴掌，
哇，
哇，他很难过，很难过。那个时候他觉得妈妈怎么会这样子伤害他，
嗯，
但是被当下打的时候刚好是阴天下雨天，
哦，
秋天的时候
，OK，
旁边还有茉莉花。正好旁边邻居在家种那个茉莉花，然后当时耳朵听到有一台重机从旁边呼啸而过，这些种种它就形成一个叫做一个记忆。那长大之后可能等到他25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在路上，刚好是这个季节，下着毛毛雨，一部重机从旁边经过，
是，
然后旁边正好有一个老先生在种花，刚好种的是茉莉花，
哇哦，
他就觉得很奇怪，在那个当下为什么会觉得好难过，
嗯，
我觉得我好委屈，
嗯，
甚至有点鼻酸的感受，
嗯，
但是似乎很熟悉，
是，
但是我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嗯，
这就是一个叫做我们在潜在的一个记忆，它在影响着我们的一些情感情绪，
是，
然后会造就我们一些行为上会做一些行为出来。如果当时刚好她的男朋友在旁边，
嗯，
那男朋友刚好讲一句话，她，嗯，正好就把脾气发泄在男朋友身上了，
对对对，没错。
那男朋友觉得莫名其妙，你干嘛突然对我生气啊？
是啊。
但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会突然生气？
嗯哼，
但其实他并不知道，原来他在那个时候种下了一个种子。
是，
那所以催眠，我们就去为了找寻的根本原因，我们就有可能在催眠过程当中去引发他。刚刚你讲的嘛，意识层次消失了，
对对，
剩下潜意识，
是
潜意识去带领他去再次提升他的感官，
嗯，
提升他的情绪，
嗯，
最后找到了那个原因，
嗯，
然后去把它给解决掉。
OK，
那所以像成瘾性它的那个满足感而言来讲啊，有可能是他在小时候的过程当中，他认为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满足，
嗯，
可能他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
是，
没有表现出来，那我们就帮他找到之后呢， 带领他去经历这个过程。
OK，
好，这是其中又是另外一个方法。那方法其实还有好多七八种的方法，
是
非常的多。
OK，
对
对，刚刚子刚老师在讲这个方法来讲，好像也很适用于其他，比如说忧郁的啦，或焦虑的，他可能有莫名其妙的情绪
是
跑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根源在哪里。
哦，是的。那忧郁症的话，又会有点小小的不同哦。假设我举例，像忧郁症有分成重郁跟轻郁嘛？
对对。
那重郁症的话，有一些是突然的很深的一些，比方说我现在还有想不开自杀的一些想法，
是。
那通常这样的个案呢，我们不会做年龄回溯
好，
因为做年龄回溯，我们会说他的 ego 就是他的怎么说，就是自我认同，还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我能够去面对的一个程度
啊，对，还比较脆弱一点，
还脆弱面，他现在目前是脆弱面的，
对对对。
这时候如果帮他去做年龄回溯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无法招架，甚至清醒之后，他有可能还会更多的情绪引发，更多的冲动。搞不好回家之后我都想死了哇，那就不是我们所预料的嘛啊。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有可能我们会去做一些自我的强化，让他感觉到就是说至少在这一刻我是活着的，
是
有可能举例，我可能会用一个完形的，就是活在当下，你不要去管过去，不要敢管未来，但我现在带领你去在这个当下去看到此刻你还在呼吸，然后你是如何走到，即使你想自杀，但是在这一刻你还坐在椅子上啊，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这一部分强化之后，我们彼此都觉得 OK 之后，我就有可能会带领他去做一个年龄回溯，好，所以他是针对不同的这个案例，我们有可能的处理的前后顺序会有所不同。
OK， 对，我想子刚老师刚刚这个提醒也很重要啦，就是我们在处理比较重度的忧郁或者说比较重度的精神疾病的时候，他的现在的状况是我们要先去巩固的，
是的是的，
对，把它巩固好，然后有力量了，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可能我们要跟他讨论的是造成他打击心理冲击非常大的这些事件，
是
他以前的方法可能他是压抑或者是遮蔽，
对，
不想去看他，因为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
是，
对，那如果我们硬把他推上去，
哦，那不行，
对对对，
他会很受伤，而且他可能是受的更严重的一个伤，
对，
想要把疮疤给掀开来的感觉一样的，
没错没错，
对对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是是，
就是说我们在处理心理上的症状的时候，不管是治疗者或者是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当我们要帮助他的时候，要多方面的去思考，
是的，是的，
思考说他现在的状态到底能不能去接受我们所要给他的一些帮助，
对，
或者是我们可以再用刚刚讲的巩固啦，或者让他感受到，我有现在的资源，现在的力量，
是
现在的状态，去先把它建立起来，
是的是的。
好，我想听众朋友们刚刚这一段过程听了应该蛮过瘾的，对于催眠应该有更深一层的了解，那也知道说催眠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应用，而且是很有效果的，
是的。
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之后回来继续跟子康老师讨论催眠。欢迎回到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刚刚这首歌曲是子康老师，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帮我们点播的歌曲，是杨丞琳所演唱的《天使之翼》。那想请问子刚老师，为什么特别为我们选播这首歌呢？
我在想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抑郁啊，
是，
其实也想借由这个机会去送给所有现在目前正在从事身心灵相关领域的这些朋友，
是，
歌词里面有包含说就是一个天使的翅膀，好像如同这一群人，他们的眼中有他们的信仰，那他们的脸上有无畏的光。好像就是他们默默的在这个为这个社会，
是
为这群人在做一些奉献，
嗯，
所以我想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去感谢这些身边正在服务我们或是他们正在服务其他人的这群朋友。
好，所以相当有正向力量的一首歌，
是的，
那也自我勉励，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是像这个天使之翼，能够带着我们的学生，我们的个案，往前往上飞翔，
是的，可以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是 是共勉之，
好的
对，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子康老师呢，他是现任台湾催眠学会的理事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主题就是探讨催眠，这个让我们觉得有点神秘又有点好奇的这个领域哈。在前一段节目里面，其实我们探讨了催眠，它大概是怎么样的原理，怎么样的工作，那一般有怎么样的引导的技巧。 那在接下来节目里面呢，也想请问刚老师，你曾经接触过怎么样的案例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有没有？
其实非常多啊，对，因为这边其实做了好几千个个案嘛，所以有上千了，上千个案啊。那其实我可能现在马上脑海中马上想起来一个个案，其实是因为当那个是我在比较等于说在初期中期在做催眠的途中所遇到的一个个案，那他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当时他的呈现有点让我有点震撼
哦，
而且他最后的一个结果也让我觉得很意外。那他是一个大概是30多岁的一个女性，他也是金融业的一个做了很久的一个女生啊，各方面她的成绩啊，她的表现在银行是非常的好的。
OK，
那她来找我的时候呢，她其实已经有大概有忧郁症、焦虑症，严重的失眠的一个睡眠障碍，大概差不多有将近10年的时间。
哇，这么久了。
对，那最让我印象深的是，她当初来的时候呢，她刚刚自杀完。
哇，
对，她的手上还有新鲜的
血迹，这样
那个疤痕。
哇，
对。包含他的胸口都还有一个严重的疤，因为他拿刀直接往胸口直接扎下去。他自杀过很多次。那他也跟我说他找过很多不同的管道。他都觉得好像帮助有限。他说如果说当时他找我说，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差不多是11月左右的时间。他跟我说如果还没有任何一个改善的话，他觉得他今年也不想过了。
他可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对，那我其实那时候压力很大。
哇，
对，他来到我面前嘛，压力真的很大。
是，
那当然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跟他做沟通。那他也很开放的跟我分享很多他的一些过往的一些创伤，那些创伤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好，那我听了也是有点，还是人嘛，血肉之心啊，听了就还是会觉得有点心疼。
是，
后来就是在花了一些时间跟他做沟通完之后，就开始帮他进行做催眠。那催眠的时候本来是先帮助他去让他自我的部分先做一个强化。
是，
可是我没有想到在那个过程当中突然他发生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解离。
哇，
他解离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很像有人外面会说附身。
对对对，突然变了另外一个人。
对，变了一个人，或是我们讲的是人格分裂。
对对，
那医学上面来讲，我们是现在目前归类叫解离症嘛。
是，
那他有个解离现象，他就突然之间换了一个人跟我说话。而且那个时候是让我有点太突然了。
对，措手不及。
有点措手，因为我没有预期，因为他前一刻非常正常。突然之间他就换了一个声音，换了一个语气跟我说话，而且是一个威胁的。他跟我说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OK。
他说你为什么要帮他。然后他接下来就讲更恐怖的话，他说我要他死。
哇，
我要带他走，你不要插手。
天哪。
而且还狂笑，就呵呵呵这样笑。对，其实当下
毛骨悚然。
对，毛骨悚然。因为当下我们知道就是在做催眠的时候是那个一对一嘛。
对对对，
而且那个房间刚好就那个灯光也不能调太暗，调太亮。
对对对，
所以有点暗暗的。所以
好像鬼故事这样。
对，所以那时候是有点意外。其实不是害怕，是意外。所以当下我帮他处理的方式
是
我是先去了解说这个到底跟我讲话的人是谁。
那
我更想知道的是到底为什么他那么生气。
嗯，
我就把他当成另外一个个案。
对对 对, 对，
等于说你付一次的钱我帮你做两个催眠。好，那后来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帮他处理，但是后来他就是拿我没辙，我也拿他没辙。他就退价了。退下之后呢，我就把他唤醒。唤醒之后，对方这个人他是对整个过程是没有任何印象的。所以我就很诚实的，我就跟他叙述了一下刚刚所发生的事情。那我就想要跟他一起共同有个共识，
是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样来处理，该怎么样来面对。
对，
那他也很开放，他就可以开始跟我去沟通很多的一些他的想法。那后来我们就进行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这方面的一个催眠的一个，就每个礼拜他来一次，甚至有些时候他会缩短他的时间。
OK。
那中间过程当中有一次，我记得好像第一次还第二次催眠完之后，印象为什么那么深刻？他回去之后呢，他突然换了一个人在身上。然后呢他拿那个刀啊再度刺他的身体。
哇，
刺身上都是血。
哎呦，
那他突然意识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怎么手上拿刀，背上都是血。他就把他的照片拍下来给我看。
哇，
我当时看，哇，天哪， 我没有预期他也会把那个照片传给我看，血淋淋的。好，那时候其实有点难过，难过是说我到底还能为他做些什么事。好，所以后来他就在回诊，就回来嘛，我再继续帮他做。帮他做，后来他的身上很多不同的人格都出来了。
哇！
有什么有小女孩，
好，
然后有一个神经病，就是他就那个他称呼他叫神经病啊、他是很疯狂，想要全部世界人全部一起毁灭，要一起死的。
OK。
那还有一个很聪明的，是一个很理性的，非常有礼貌的，然后他可以认识所有的这个人格的一个人。
OK。
然后他可以一一跟他们沟通。然后我就开始跟里面的这些可以取得的资源请求他们的帮助、那后来这个人就愿意帮助我、
你说比较聪明的、
比较聪明的就比较能够沟通那一位，他也愿意沟通、那我就多了一个帮手。
是，
那我们中间做了很多的方向，我们包含说就是叫做寻找内在资源嘛、通常在做解离的时候，解离一般来讲我们催眠是不做的。但是因为我是曾经在那个美国的时候有受过训，
是
这方面那个老师有曾经教过我，在当下我没有遇到过、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遇到、后来我遇到过好多个、
真的
对，那这一位他后来就是我帮他后来有做一个比较成功的地方，是我帮他做人格的融合、就是我把小女孩融合到不见了。一般来讲他的这个状况是很有点难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做 round table 的一个技术，就是把他带到一个圆桌上面做会谈、然后一一取得一些共识、但有些人是不愿意谈，有些人是愿意谈的、在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一一去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后来我首先就找一个最容易融合的对象，就小女孩、小女孩融合之后呢，再接下来就是把她的那个就是帮助那个 helper 那个帮助者、也融合、但后来还有另外两个人我没办法融合掉，
融合到他的主人格
主人格去了。是的、是的，这一般来讲好像对，我曾经问过精神科医师，他也觉得很讶异、他觉得说这个好像做不到的、那我自己也没想到居然成功的用催眠的方式把他人格融合进去了、那融合进去之后呢，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内在的处理，包含说创伤的处理、
是
好，包含说他对于自我的一个强化。那过程当中也发生很多一些有点难以去怎么讲神奇的一些现象、
难以
好，那些我就不多说，有点神奇的现象、这是他自己叙述给我听的、那但是到最后呢，他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他活不下去明天，我只跟他说、我说那你先把目标放在眼前、你如何把今天先过得最好、我没想到这句话对他来讲造成一句很大的一个影响、他就真的开始每一天找寻一个最有动力的一个事情去做。
哇、
那后来他那一年就过了、那后来又做好几次之后他就人就没再回来了，但是我还有持续追踪他、
是，
那我记得大概是在隔了大概三年之后，他突然主动找我。他说老师我很想感谢你。
哇、
他说我现在那些人格分裂状况全部都没有了。
哇、
他说我现在还是持续吃一点点药、但是我没有像以前那样子的状况了。他说、我发现我一年一年比一年更好了。他说我真的很感谢你。他说如果当初你没有跟我说把这一天活好的话、他说我活不下去明天的。
那其实好像没有那个目标。
对、那我说为什么这个印象最深刻，除了他的症状很特别之外，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因为他的那番后来三年之后回来跟我讲那番话。我突然觉得这个时刻好像这份工作很有意义、
对对
对、我想就是李督导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多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经验嘛、我们都做这些身心的助人者，其实最有收获的就是在最后那一刻
是
对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
对，
他可以人生变得更好。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好像一切努力
都值得了。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之中最深刻的其中一个。对，所以我就刚好利用这个机会跟现场的收听的朋友做一个分享。
对，我觉得这个例子真的很棒、第一个是说真的解离性的这个人格我们很难处理，就一般的口语的心理治疗的方式真的很难处理，我们大概可以在刚刚讲的几个重要的人格之间去做一些沟通协调，然后让他不要掉到这么深，有一些可以处理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
对，
可是很难去融合，
非常难，非常难。对，
那第二个是说他的比如忧郁啦或者自杀的这些症状几乎后来都消除掉，
都消除了。
对，这也是相当让我觉得很感动又很敬佩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所以其实对催眠来讲它真的有很大的一些功效，从刚刚子刚老师所分享的一些案例所说明的一些引导的技巧，我们觉得说在心理治疗里面 真的可以跟催眠去取经，去学习的地方真的很多。可是现在想要讨论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了哈，就是说因为现在所谓的心理师跟催眠治疗或催眠师两个是不同的训练的过程了。
对，
那至少在台湾来讲比较获得认证的或者说我们可以从事心理治疗的是心理师了哈。那比较好奇的，那虽然我自己也经过过催眠的训练，我想还是请子康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一位合格的催眠师
是
需要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训练，大概需要多久呢？
是，李督导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目前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催眠师，台湾基本上也还算挺多的啊。那催眠师现在目前在台湾的训练大概不外乎说就是一些我们所常常听到比方说像 NGH 啊这一类的啊，
对，
它的就是一个证照的一个取得。
是，
那原因是因为这些的证照它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认证的一个证照，所以大家就比较是往这方面的方向去学习。
是，
因为它的学习过程呢其实是有点短，一般来讲我们在外面大概学习拿到一个证照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会说大概100个小时的学习，但是在教室里面学习差不多就是抓60个小时左右。
OK，
其实不是很长
啊，
非常短啊。那跟心理师是不能比啊，心理师要做要念个两年，还要再实习一年，然后还要再考国家考试啊，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催眠师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如果说没有一个相关的心理的一个背景的话，
对对，
其实操作催眠是可以操作催眠，但是会变成说很多东西它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深入。
对，
好，举例说像刚刚的一些真的有偏掉一些身心的疗愈的这些辅助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所就会需要有所慎重跟保留。当然我们因为催眠也不只是在做疗愈，因为催眠其实还可以做很多不同东西，比方说像增强记忆啊，增强自信，
是，
好，这些我觉得对于刚刚所讲100个小时的这些催眠师训练来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OK，
好，但是如果说要走到是比较属于一个叫做疗愈的路线，我个人会认为可能会需要遵循那个国外的一些相关的训练。比方说像国外有一些训练他们是有到300个小时，甚至有到500个小时的都有。
哇，好，那就差很多了，
非常多。你看跟刚刚就教室里面60个小时差很多嘛，
没错。
好，那举例像台湾的话，我自己有在因为成立台湾催眠协会就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愿景嘛。那我认为至少要训练一个一年，至少你要有一个300-400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是，
而且要有大量的临床的一个练习，要有督导的一个机会。
OK，
那真的有一个老师在旁边看着你做，然后你有大量的实际的演练的机会，而且你有专门的一些可能心理方面的一些学习，
是，
好，对于一般基本的医学啊心理有一个基本认识，那这时候去做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有一个基础的把握。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催眠师如果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或是没有这方面一个信心的时候，那我们干脆就不要碰。
对，
就直接给专业，就是精神科医师啊心理师啊，就是直接让他们去做一个全程的一个协助就好了。好，那所以我们会做的一个角色，我会把比较定位是在于说，就是对方的个案啊，他可能找了精神科医师开了药，可能没办法完全好，心理师可能在咨询过程当中他有一些调整，但是还是一样他觉得不够，那这时候催眠师在协助，我觉得三方面的一个协助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像铁三角的关系，那我就觉得他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照顾。
是，
好，所以总结来讲我会认为说，如果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催眠的话，其实外面现在目前的就已经可以满足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用到更深的一些协助的话，
是，
我认为至少要训练个可能是300-400个小时，
是，
然后可能要至少要做到50个个案，可能要有一些督导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经验，那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对我们所做的个案有一个负责任一个态度。
是，关于这个部分其实我自己的感触也很深了，因为我学催眠是在我拿到心理师证照之前就去学的，那因为我自己是心理系毕业了，所以在我在学催眠的时候我大概知道说它运用的原理是什么，然后大概那些手法或技巧大概会牵涉到哪些的细节，我大概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上课嘛，比如说其他的十几位同学 绝大部分都不是相关背景、哎、
对，大部分都不是。
对，当然就像刚刚子刚老师说的，在五六十个小时或一百个小时其实很快、大概如果说每个周末上两天，那大概几个月就上完了嘛。
对、
所以我们上完的时候虽然拿到证照，可是大部分的同学后来是没有继续走这条路的。
对、
等于是说他自己的进修、那后来我拿到心理师证照之后，我回去看这个催眠的训练，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现在催眠治疗在一般的心理师养成过程里面是没有放进去的、
对，
这也是一个很吊诡的地方。
对对，国外有，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学校里面好像都没有放在里面。
对，这个就是待会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地方。
对，
可是对我来讲，就是说催眠训练养成的过程中，我也觉得说，哎，太快了，有点浅。可是要加入很多，比如说心理学的知识啦，或甚至諮商的一些技巧，又远远没有办法塞进去这个时数里面。所以后来上一次我跟子刚老师，我们有合作的一个对于已经拿到证照的这些同学算是研讨跟督导的机会，
对，那个临床催眠的训练，就是我刚刚讲一年期的一个，就
是
加了心理学的一个训练。
对，所以我觉得说，哎，在子刚老师的这样的观念跟推动之下，我相信对于这些拿到证照的催眠师来讲、会知道怎么样去应用，而且更能够有把握。
是的、
那这个对于催眠的品质，甚至在台湾我们建立一个比较正向的对催眠的、这样的一个观感、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对，所以刚刚李督导讲的其实真的没有错、就是其实这一块也是我们一直很想去建立的。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台湾现在目前应该是只有我目前所看到的只有我们这边是第一个有这样在做这个推动的。就说我们是真的找了像比方说像李督导那么专业的一个讲师过来，然后去教我们的就是已经学会的催眠的这个催眠师去做一个再高阶的训练。
是，
那他就会有个机会去了解心理学的一些相关的理论，治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技巧。
是，
那还有就是说像諮商的技巧等等。那我们也会去找精神科医师。那精神科医师为什么找精神科医师呢？因为我们会面临的身心相关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
那其实包含什么叫忧郁，什么叫焦虑，什么叫恐慌，这个大家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认识嘛。
是，
而且它有可能它的病因，它的形成的原因，我们也需要去理解。
没错、
那这些多方面的一个理解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去做一个提供催眠的一个、完整的服务。
对对，
好，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在推动这个，就是叫做催眠再学习，我们会称之它叫做临床催眠课。好，那我就会把它抓到就是有 total 400个小时。
哇、
真的有400个小时一年嘛。
好硬
而且还要有口试啊，要有笔试。他口试笔试没有过，他也没办法拿到他的这个毕业的这个证书。好，那他毕业的话，我们就比较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推动他，就是可以去真正的去接一些这方面的个案。
是，
那我们也等于说敢为他去做一个保证。
对对，
好，那这是我们能够多多少少能够为台湾去做的一些，等于算是开始的第一步吧。对
对，所以我很赞同子刚老师的想法。那其实我们在督导一些心理师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其实很多的症状或者很多的疾病其实是可以加入一些催眠的观念或手法，
对、
对于个案的帮助会更快更有效。
是 是的，
可是很遗憾，就是说我们在大学、或者研究所这种学术圈里面，一般来讲对于催眠还是有一点排斥。
对，
我会觉得说好像不够科学，或者是在台湾没有很多的客观的数据能够去证实、它的效果。
是、
所以当然在未来在推动心理治疗或者心理諮商跟催眠的结合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子刚老师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去突破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些困境或瓶颈。
是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我先说一下就是国外他们怎么样在运作、其实国外很多的一些学校，包含我们所知道哈佛、Stanford 这些、他们其实在、医学系
是、
有些是在心理系里面，他都有增加了一个叫做催眠的一个
课程
、对，科目在里面。
是，
而且其实已经好几十年了、甚至 Stanford 的那个医学中心里面、也都有催眠的治疗的专科。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叫 Spiegel，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哦。
对，
他是还在学生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学校里面有学了催眠。那他有一次呢，他就是跑去急诊室去做实习。那实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女生
是
冲到急诊室里面来。那小女生是那个严重的气喘。那他是多次的气喘，多次的送到医院里面来。那那个时候他们去给他打了一些注射啊，这些都没有用。那些都打完之后，他女生还小女生还是在喘。
气喘
啊，那他看旁边有点于心不忍，因为妈妈旁边哭得很凶嘛。他就跑过去，他就想起来，之前老师教过我的催眠。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教会怎么去治疗气喘，但是他知道一些催眠的一些技术。他就跟小女孩说，他说妹妹你跟着我去做一些呼吸的练习好吗？那妹妹就说好啊。那他就开始用一些催眠的诱导的方式带领他去做一些肌肉的放松，呼吸的专注，然后并且在中间给予一些暗示。好，那没想到就坐一坐之后，小女生本来是因为气喘的时候是没办法躺下来的，呼吸急促，她的支气管收缩嘛，她做完之后小女生就开始呼吸，慢慢的就变平缓了， 就躺下来了。
哇哦，
她在那一刻发现哇，催眠好有力量。所以 Spiegel 她是医生哦，
对，
但是她后来就是她总共做了7000个个案。
哇，这么多，
她做7000个案。然后后来她就跑去Stanford， 她就驻点在那边做了好像10几20年的时间，专门用催眠的方式帮人治病。好，那我要说的是，就是在国外其实Spiegel 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其实这方面的不管是心理师或是医师来讲，很多他们都有一些相关的催眠的背景。
OK，
也有一些是专门做催眠的哦。那他们其实在这方面的领域做得非常广泛，
是，
所以你看在美国他们其实很多的一些，你如果 Google， 像 Google Scholar 对不对，你可以去看好多催眠相关的一些发表。
对对对，
其实它应用在生理啊心理啊各方面其实很多的一些发表。对，那台湾的话基本上就比较少。
对，
那我认为或许这是台湾我们目前最需要去推动的一个方式，甚至于说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跟美国一样有一个立法。因为有些州它有些立法说你必须要通过一些州政府合可的学校的核准，你才能够去执业。
OK，
那台湾目前是没有的。
对，
那我想或许未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对
对，
我想子刚老师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啦，就是说其实在心理治疗的领域里面能够纳入催眠这个选项，这个有力量的一个工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方面我也会希望说未来在大学的心理系或者是在谘商所或者这个临床心理师的训练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加入催眠治疗，
是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是，
那另外一方面刚也提到，因为现在台湾能够做心理治疗或者说能够讲到治疗两个字，通常都是需要所谓的专业的医师人员，然后那大部分学催眠的人并没有这方面的背景。
对，
但是如果说像子康老师你们训练出来的，我们训练出来的这些学生将来如果说可以有这么丰富的临床的经验还有很扎实的这些背景，其实真的可以纳入我们说精神的医疗体系里面，跟精神科医师心理师还有催眠师我们共同的能够组成一个怎么样合作的团队。
对，
然后对个案能够提供更全面更有效的治疗的方式。
是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的。
对，
对，
所以这条路我觉得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
是的是的是的，
感谢子康老师今天愿意来上我们节目，然后带给我们很多关于催眠的正确的观念，还有未来我们怎么样去继续推动催眠在台湾的应用能够把它扩展。再次感谢子康老师的参与，
谢谢谢谢。
下周四上午11点，请继续收听社会新鲜事心理师开讲，拜拜。